白宫密会，德克兰突发爆炸，川普摊牌，中共急掠，李强南下释放重磅信号，一场选举改变格局，中日战略进入新阶段。FBI 警告，中共渗透美国顶尖大学，学者面临驱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热点观察，以下是详细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在2月10号晚降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立即开启第七次和川普的面对面会谈，焦点直指伊朗。美伊核谈判正处于关键，内塔尼亚胡带以色列核心原则而来，敦促川普坚持强硬底线，同时备有应急军事方案，若谈判破裂，中东局势或面临新一轮剧烈震荡。川普总统已经表态想要一份好协议，但亦暗示考虑增派第二艘航空母舰威胁德克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阿曼上个星期促成美伊之间会谈，令德克兰可以评估华府的诚意，并显示双方已具备足够共识，令外交途径可以持续。川普接受以色列媒体访问时表示，若无法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要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以色列12频道引述川普谈话报道，一是达成协议，或我们会采取非常强硬的措施。就在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的同时，2月10号德克兰发生爆炸和火警，初步消息显示德克兰西部一间发电厂发生火警，还有其他设施亦发生爆炸。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川普政府曾讨论扣押更多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向德克兰施压，但目前选择按兵不动，原因是担心伊朗会报复，对全球石油市场造成冲击。但外界认为川普一定会动手。霍士新闻10号报道，以色列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警告，这件事已经不是简单的核问题了，弹道导弹才是耶路撒冷真正的红线。以色列最近亦放出强硬信号，如果伊朗继续推进弹道导弹计划，不排除单独出手。关心政局的同时，亦要关心自己的健康。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服用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一年时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惊讶说，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才来补救啊。最重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现在三高代谢宝货已经到了北美，快点入货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归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何三樽宝气18味或三樽润眼宝，还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定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都是最划算的落单机会。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这个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你吃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据路透社最新报道，中国排名第二的领导人国务院总理李强10号在南方江西省视察稀土设施。路透社说，在中国新年前进行考察，历来是中共最高领导层在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开始前释放政策风向的重要时间。据中共新华社报道，李强考察时表示，稀土在发展先进制造业和促进绿色低碳转型方面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有必要推动产业界 学术界和研究机构用深度融合并拓展稀土技术应用。路透社说，这番话显然是指去年中国在华盛顿进一步限制中国对美国投资后突然收紧稀土出口管制，导致制造商陷入动荡的局面。分析人士指出，中美正围绕确保长期获取关键矿产资源展开一场竞争。美国副总统曼斯上个星期公布计划，而联合盟友组建一个关键矿产优惠贸易集团，并提出协调设定价格下限的方案，显示华盛顿正加大相关领域的布局力度。这次考察释放的信号，正值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重构加速的同时，近年来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和一系列投资限制措施，推动关键矿产去风险化和供应链本土化。分析人士指出，未来关键矿产领域的竞争焦点正在到逐步向有利于美国的一侧倾斜。相比单靠依赖资源，美国正在到通过技术创新、盟友体系整合以及资本市场优势建立多元化供应网络，尤其是在矿产加工代替技术、材料回收体系建设以及与澳洲、加拿大、非洲等资源国的战略合作方面，华盛顿正在加速布局。与此同时，美国推动建立关键矿产贸易联盟和价格协调机制，实际上有助于削弱单一供应国和全球市场的影响力。通过规则制定、环保标准和产业补贴结合，美国试图在高端制造和绿色能源领域掌握议价权和标准制定权。分析人士指出，在未来的竞争中，决定胜负的未必是资源存量，而是技术主导权和联盟体系的稳定性。从半导体、电动车到国防工业，美国在高端应用端仍拥有明显优势，一旦上游供应逐步达到多元化和去风险化，美国在全球关键矿产生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可能进一步巩固。就在这一趋势下，中美围绕关键矿产的博弈将更多体现在制度竞争和产业体系竞争，而美国凭藉创新能力、资本市场深度以及跨国联盟网络，或将在新一轮产业升级周期中占据更主导的位置。观众朋友，如果你支持我们的节目，请你订阅、点赞和分享，多谢你们的支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率领自民党大获全胜，不单止改变了日本内政，亦令中共党魁面临一连串难言的战略困境。美国、日本甚至整个亚太地区正在重新评估未来局势。高市今次的胜利不单止体现在议席数字上，更清楚显示政治走向。分析指出，日本将更坚定地加强国防，加深美日同盟，并在区域安全政策上采取更自主性甚至更强硬的立场。高市从就任首相只是几个月，就将个人政治命运压住在这次大选上，最终取得史上罕见的单一政党优势。他的议会绝对优势为未来修宪、加强自卫队角色提供了机会，这个亦是日本战后政治结构中极为罕见的一次权力集中。中方对高市胜算的表态依旧保持官方口吻，但内部的战略焦虑明显加深。中共外交部不单止要求日本就台湾相关言论撤回错误，还强调希望日本恪守过去的政治文件框架，避免损及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石。分析人士指出，这个情况暴露出北京在对日策略上的几个核心问题。一、战略判断失误被放大。北京过去几个月对高市和他涉及台湾立场持续发声施压，试图通过压力阻碍他的政治进程，结果就令更多日本选民团结起来支持他。 这种压力越大，支持越强的反效果暴露了对日政策严重失误。二、外交选择陷入两难，如果继续坚持施压，北京恐怕只会加强日本对美战略依赖，但如果低调缓和，又可能被国内舆论视为软弱。在这个目前强调核心利益坚定维护的语境下，尤其难处理。三、国际信誉和内外政策困境并存，日本的选民似乎并不因为中方的批评而改变支持立场，反而将这个视为外部干预，这个亦打击了北京自认为能影响邻国民意的外交工具效用。高市的胜利和北京的反应可能形成一个战略连锁反应，日本国内将更坚定地推动国防议题，可能推动和平宪法修订，美国则藉此机会加深亚太军事合作。中共在对日策略上需要重新思考其施压和对抗方法是否有效。这个不单只是胜算那么简单，而是一次对整个东亚安全格局的深度重塑。各国正在同时应对一个更自主、更强硬、更明确定位的日本，地区稳定、贸易政策、安全合作都将因为这样进入新的阶段。近日 FBI 表示已将中共威胁列为优先打击目标，未来是否会扩大对大专院校研究领域相关人士的调查备受关注。一份监督报告指出，多名同华为等中共黑名单企业有合作背景的中国学者，正在美国多所顶尖大学从事所谓的研究。报告警告，相关研究涉及人工智能和量子科技等敏感领域，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保守派非牟利监督组织美国问责基金会最新报告指出，将近20名在美国顶尖大学和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学者，因研究领域和中共军事体系关联密切，而且被指和中共存在明显联系，应被驱逐出境或禁止再入境。报告亦提到，多名在美国大学从事研究的中国学生曾同华为研究人员合作共同参与项目，其中陈光耀曾就读北京大学，亦获得中共资助。报告认为他专长于对抗式机器学习等敏感技术领域，相关研究具有军民两用特性，因为这可能带来较高的国安风险。根据 Just the News 报道，至少有一名中国学者曾在科大讯飞任职，这间公司同样被列入美国黑名单，并经常同华为合作。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2019年指出，中共安全部门持续和本土科技企业合作，包括华为和科大讯飞，藉此扩大政府监控系统的覆盖范围和数据分析能力。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则在2021年指出，华为和科大讯飞等国家冠军企业主导中国的 AI 技术发展，并支持国家优先项目，为军事和国安计划提供支援。报告中揭露，一名在美国大学任职的中国科学家曾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工作，另一人曾在中国高压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任职，这两间机构都被美国列入黑名单。涉及聘用相关中国科学家的美国大学包括康奈尔大学、乔治亚理工大学、南加州大学和普渡大学。 Just the News 之前报道，多间美国大专院校聘用中共党员及千人计划参与者，这项计划历来被指用于窃取美国科技和科学技术成果以利于中国。 FBI 局长帕特尔强调， FBI 已经将中共威胁列为首要目标，并重启针对中共的反间谍行动。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